这个行动也包括我们一同来跟随主，一同来服侍主。所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讲，传福音本身是一个侍奉，但是走这条生命道路，就像我们加勒团契刚才献的诗歌一样，路仍然要走，走这条生命的道路，同样也是一个侍奉，也是一种侍奉。所以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信主之后呢，其实并没有马上的行动起来，或者说并没有马上的投身到这个服侍侍奉的这个队列当中来，有很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没时间不能服侍啊，可能是因为太谦虚了，不敢服侍，因为看服侍的人都很能干等等也可能因为觉得太麻烦不愿意服侍。那无论怎样，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但是仍然没有在教会中参与到侍奉的行列中来呢，我们就要问一下自己哈，我已经信主受洗了，那为什么还没有参与到教会的服侍中来呢？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就是在侍奉中第一个突破就是行动，那而这个行动呢，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要来服侍，来服侍。不管我们有什么原因，除非有行动，我们就不能进入到跟从主来侍奉主的行列中来。我曾经看过一个统计的数字哈，根据盖洛普公司的调查，目前呢，在美国的教会当中，积极参与服侍的人不到10%，有50%的人在教会当中，一半的人根本无心参与服侍。那相比之下，我们的教会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做过调查，感觉上还不错哈，可能应该超过10%。那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呢，就是40%。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有心想要服侍，但是还没有服侍。那这些人呢，从来没有人请他们来服侍，他们想服侍，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参与服侍。所以他们属于有心要侍奉、要服侍，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服侍的人。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想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你想要服侍，但是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有没有？肯定有哈，肯定有很多嘛。那其实这一部分人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所以如果我们能把这个40%能一同培养起来，一同建造这个教会，那我们教会呢，肯定就更加的兴旺啊。更加的有火热的热情，现在我们弟兄姊妹越来越多了，如果我们侍奉的人还保持原来的样子，或者是还在减少的话呢，那么我们想这个教会的侍奉的困难就是很大。教会是大家的，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我们是他的肢体。那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这是我们一个大的家庭。在我们家庭里面，其实我们应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识，就是我是这个家里的一员，我应当为这个家庭要尽一份责任。所以愿意能够参与到侍奉的行列中来，其实是蒙神喜悦的。所以说，若有人来服侍我，说主必尊重他，我父必尊重他。所以我们能把这个40%能够积极转化成为一个服侍的人，那么这样呢，我们的教会一定会更加讨主的喜悦哈。那我们再来看，在第38节当中呢，第二个出场的人是谁呀？是耶稣啊。他在做什么？就进啊，动词是一个进入，进入。前面门徒在走路，耶稣是进入这个村庄。路加描述说，当门徒走路的时候，耶稣呢是走在他们的前面呢，还是走在后面呢？可能走在前面啊。所以是进入这个村庄呢，不是门徒引着耶稣来的，是耶稣自己走在前面，领着他的门徒进来的。那这就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决定了事工的方向，是耶稣在引领我们，不是我们在引领耶稣。耶稣引领我们，这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啊。如果我们引领耶稣呢，就变成了宗教，变成了宗教。宗教的取向都是以人为本啊，人造出神来，说人来控制这个神，然后呢，用这个神来为我所用。在天主教发展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就走了这样一个这条路。后来才有了宗教改革。那反省我们现在的福音派教会，或者是改革以后的教会，新教，所谓的新教，有没有会这样的事情出现呢？我们要反省。信仰不是这样子，我们的信仰是以上帝为本啊，上帝创造了我们，我们唯有来跟从他。所以，当我们有了第一个突破，就是行动。 我们要来服侍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样行动。想要行动之后，就要知道怎样行动，该怎样来服侍。那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服侍，就是要来跟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二点。侍奉当中的突破呢，所以我们这第二点就是要来跟从主。那如何来跟从主呢？三十八节那里说，耶稣进了一个村庄。这是我们想到什么呢？这个村庄就是我们整个世界的一个缩影。耶稣进入这个村庄，就是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而当主耶稣的门徒跟从耶稣进入这个村庄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跟从耶稣的人，跟从主的人，也应当要效法主，一同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要有主道成肉身的心智。那主耶稣道成肉身是怎样的心智呢？他本是上帝，高高在上，坐在高天的宝座上，他本是上帝，他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样子，走进我们中间，这是一个怎样的心智？这是个怎样的心智？你看大人教育小孩子，东西方传统就不一样。西方人教育小孩子跟小孩子说话，他会怎么说？他会蹲下来说，你注意到没有？我们教育小孩子不是都这样说了，是吧？那西方人他就是讲到一个，哎，蹲下来干什么呢？跟小孩平视，他大人降卑自己，把自己降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式，是吧？跟你孩子说话，这样孩子呢就不会觉得不能够接受哈。那我们就，我常常也是犯这个错误，说话就嘣嘣嘣这样哈，这样居高临下，那其实呢，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是这样，他降卑自己，他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这就是爱，是怜悯，是牺牲，更重要的是为了把这个天国的福音传给我们。所以正如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所唱的一段颂词，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好的，请。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天地间最大的谦卑。他为那些罪人，为那些不顺服的人，他甘愿牺牲自己，从天降到世上，甚至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还降到阴间。那我们跟从他的人，如果说我们要愿意来侍奉主，来服侍主，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准备，准备来什么？牺牲，准备来降卑，准备来受苦。你在服侍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的委屈，你付出以后别人不理解，反而还在后面是或者对你前面来批评你，指责你。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主耶稣牺牲的心智。主耶稣说，主啊，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什么不晓得。所以当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出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我们也向求神来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怜悯的心，因为弟兄姊妹还不了解我们所做的，或者他还不知道我的心思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也要强调一个合一，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忍耐。所以刚才我们的主席司会祷告最后一句告诉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有能力有爱去怜悯别人，去饶恕别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呢，这些门徒出现了，那下面主耶稣也出现了，接下来出现的是谁呢？一个女人叫什么？马大。她的动作是什么？你看路加写这个文法是非常美的哈，一个主词一个动词，一个主词一个动词。接下来到第三个人了，就是马大。她接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是一个复合词，中文当中只有一个字，其实希腊文这个词很长，是以两个词组成一个词。它的意思就是打开家门迎接的意思，就是接收和收留的意思。那这个词在整本新约当中只出现过四次，路加用过三次，还有一次出现过在这个雅各书上面。那这个四个接字呢，都有相似的用法，都是用来表示这个当事人或者这个主词这个人，就当事人 对环境的一种突破，对传统的一种突破啊等等。那比如说在雅各书当中，那里记载说妓女哪和接待使者，如果你熟悉雅各书，那他讲妓女哪和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走出去，不也一样是因为行为称义吗？那在当时的耶利哥城里面，人们听到以色列已经大军压境，所以在以色列大军压境的时候，在这个耶利哥城里面的这些老百姓，谁敢去接待以色列过来的那个探子呢？没人敢的。但是这个拉合却不一样，他就勇于突破他所处的这个环境，他接待了这两个探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接子其实就反映了一种突破，是对我们所处的环境的一个突破。在当马大接待耶稣的那个时候，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周围或者耶路撒冷，有很多人是不敢也不愿意接待耶稣的。那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就是在主耶稣家乡里面，连他的弟兄都不相信他。那而在犹太地方呢，在耶路撒冷周围呢，犹太人更是想要去杀耶稣啊。所以约翰福音七章一节那里记载说，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意在犹太，那耶路撒冷地，就是犹太，就是耶路撒冷和这个周边地区进行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而马大，我们刚才说他所在的村庄啊，这个村子，这个村庄就是在离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走路呢也就不到一个小时，大半个小时，现在坐公交车也就两站地的地方啊。所以呢，这样的村庄，这样的人当然知道这个耶稣他所面临的这些社会的压力啊。但是呢，马大却不怕这种社会的环境这个压力来接待耶稣，不怕被人另眼相看，勇敢地站出来接待耶稣。所以马大接待耶稣，这是马大一个重要突破。那这个突破就是他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突破。那如果没有这个突破，马大就不可能来侍奉主，来侍奉主。那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怎么样呢？可能有人会说啊，今天的社会不是挺好的吗？现在我们的社会都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你看我们的社会可能是越来越好的，是不是啊？越来越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社会制度、社会环境好像是越来越好，科技好像还是也是越来越好啊。比如说咱们在祖国中国，我出国的时候还没有雾霾这个词，是吧？但是现在这个词是非常普通了。那我当时我出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上班是做什么呢？我骑自行车，是吧？公交车。现在上班做什么呢？开汽车。条件上是很舒服了，是很发达了，但实际上我们现在享受的那个空气呢，是越来越好了还是越来越差呢？那不要说我们中国，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啊，财富越来越多，健康也越来越好，好像是这样啊。民主、自由、人权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好过历史上的任何阶段。那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认为呢，我们就要小心啊。小心什么呢？因为我们侍奉主的人如果这样认为，这个社会是越来越好了，我们就很难做到真正的突破。如果说这个社会越来越好了，我们要突破做什么呢？不需要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社会有一个常常有个术语叫后现代主义啊，后现代主义这个很老的一个词语了。那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不是现代社会了，我们是活在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当中。后现代主义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怀疑。现代主义经过理性的发展，一切都要靠实证，现在后现代主义就是说一切都要怀疑，怀疑权威啊。比如说我们最近前一段时间常常流行的一部很有里面流行的电影叫 Hunger Game 啊，有人看过吗？他就把权威、把权力描述成邪恶的啊，任何人只要站在这个权力的位置上，他就会邪恶。所以呢，下面的人就要什么？否定权威，叫怀疑，就要起来 rebel， 叫造反。那后现代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只有自己最可靠，别人都不可靠，都怀疑。所以怀疑的最后的结果就是高举个人，高举人权。那 这个正如保罗在近2000年前指责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所说的话，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你们自己就做完了。所以2000年过后，保罗所说的话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但没有过时，反正更加的贴切。现在这个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就是每个人高度推崇自己的权利，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将自己的权利高于一切，我用一个短语来表述，那就是叫 right over right， 是权利权益大于正确。正确不正确不重要，关键是你有没有实现你的权益，保护你的权益，这个很重要。那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吸毒这个事情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正确的吗？我们都会觉得这不正确，除非有一些特别的病人他需要用毒品来帮助他，正常人吸毒我们都认为这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把人权这个问题扯进去以后呢，我们就说不清楚了。所以过去有个例子，在香港香港保安局在2010年公布4年一度学生这个吸毒调查大趋势，学生吸毒不是指成人，在校园里面校园吸毒，发现12岁或以下吸毒的学生数量激增一倍，最年轻吸毒的只有8岁，所有大专院校99%的中学89%的小学都有学生承认吸毒，所以政府推算全香港大约有30000名学生曾经吸毒，我们有整个总体数字，但是30000名到底是什么比例我不清楚，看来不小。所以2009年香港大埔区教育局他们就决定对本区中学的学生用一种方法来杜绝这个或者抵制这个吸毒。什么方法呢？就是对学生进行尿检。尿检，因为吸毒的尿液可能检出什么问题，呈阳性啊等等。那以阻止校园吸毒的泛滥。但是这个计划呢，后来在人权组织，你看这个游行的人权组织干预下就结束。起初执行的效果非常好，那校园吸毒呢也很好得到了控制。但是后来这个计划一取消之后呢，就卷土重来，比以前更加厉害。这是什么呢？就 right over right， 就是权利权益要大于正确的事情，所以2013年在台湾也发生同样的事情。2013年台湾的新竹市也是希望在校园推广这个尿检，也阻止校园吸毒的事件，但是呢最后市政府出面道歉停止这项措施。那刚才我们讲是香港台湾那在温哥华这里情况怎么样？温哥华这里是一个自由的天堂你看这里是干什么？这是温哥华第一台大麻贩卖机，就像你在要渴了和饿了，你在那个Creation Center 是什么地方，你都可以 投币买一些东西喝，这个就是你投币，你可以买一些大麻过来吸食那这是什么呢？看上去像一些普通糖果其实都是大麻产品大麻糖大麻饼干等等，现在市场已经 有的卖了。很多公司现在把这个开发大麻市场当做第二次的淘金热。淘金热，对。上个主日马老师在我们中间分享，是我们看到这个同性婚姻这个问题，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已经不再是问题了。现在西方社会，现在台湾也正在积极的要成为亚洲地区第一个有合法的同性婚姻的地方那么，作为我们基督徒，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面对？我们是随大流呢，还是要寻求突破？上星期我们刚刚读完了撒迦利亚书我们看到犹太人在进入迦南之后，他们为什么会很快的就离弃了上帝呢？而最终他们被上帝离弃，就是因为随从了当地的那些异族的风俗，接触了当地的宗教的和文化，最终呢，他们被那样的环境所影响。这个本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要让以色列人在那里为上帝做见证，用上帝与他们同在的力量去影响周围的人，去让万国万民能一同进入到上帝的国度当中来。但是他们却失败在他们失败被掳之后，上帝又重新的赐下恩典，让他们回归故里重新的修建圣殿，要让他们回心转意来回归上帝。所以在当时那个世界当中， 那在当时的那个社会当中，他们要再一次来修建圣殿，要再一次把自己的分别为圣，就是要来继续要在这个地方完成上帝赐予他们的使命。所以这也是撒迦利亚这个先知要劝勉回归的犹太人，那基地回归的犹太人不要害怕他们所处的环境，要起来一同建造圣殿的原因。因为当时这个很多的本地人起来搅扰他们重建圣地，重建圣殿啊，所以以斯拉记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啊，在那里说那地的民就是犹大人建造的时候呢，是他们手发软搅扰他们。然后呢，四章二十四节又说，于是呢，在耶路撒冷上殿啊，上帝殿的工程就停止了，只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第五章第一节又说，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迦利亚奉以色列上帝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啊，这就是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书的主要信息，啊，就是要鼓励当时的犹大人要勇于突破当时他们所处的那个环境，突破当时所这个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来侍奉主，来为主做工。所以突破社会环境的束缚是我们侍奉主的人必不可少的经历。如果我们发现这个社会环境都是一片大好，我们周围的情况都是一片青山绿水啊，今年夏天温哥华非常舒服，好的无比。那我们就很难突破。如果我们要越来跟从主，越来越侍奉主，我们其实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越来越艰难，这些试探很多的障碍都是无形之中的。当然也有看得见的。那过去这个星期在俄罗斯发生一件事情啊。普京总统已经签署一项法令，将会惩罚在教会之外进行的任何一项宗教的宣教活动。那根据这个最新的法律呢，外国的宣教士将不被允许进入教会讲道，除非他们有俄罗斯当局的工作许可，和非信徒进行有关神的任何形式的讨论都会被认为是宣教行为，应该受法律制裁，甚至在私人家里面举办宗教活动也不被允许，这样你在家里面做小组是不可以的，如果发现又要受法律制裁。另外超过14岁的任何人发现在教会以外的地方讲道谈福音都要被追究法律刑事责任。每个公民俄罗斯公民都必须要求向当局报告他自己的宗教活动，否则将面临惩罚。所以这个法令制定他的理由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但是对俄罗斯的基督徒来讲呢，将会使他们遭遇巨大的困难。就说这是俄罗斯逼迫基督教的第一步开始。主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那今天我们趁着还有白日，我们要做什么呢？所以当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马大所在的这个村庄，只有马大一个人打开家门来迎接耶稣，这是与马大所处的环境很不相协调的。但是马大他能够突破这个社会环境对他的牵制和影响，这是我们侍奉主的人啊，应当来学习，应当来效法的。其实上帝是万有的主，他差遣他独生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表面上看是要人来接待他，实际上他是要给我们一个接待他的机会。如果谁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他就要接待那人，并且要把那人带进他为上帝的儿女所预备的永生之中。使徒约翰说，凡是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过去的这个信息当中，我们看到在我们中间一个姊妹现在还在国内啊，她的父亲于上星期啊主日和上星期天的时候安息主怀。那我们看到他的分享，那非常感恩。他的父亲躺在病床上已经不能讲话了，他还在给他的父亲传福音。他信息说，今天啊傍晚我忽然有感动，本来已经离开病房准备回去吃饭，但走了一会儿就折回来，觉得一定要为他做决志祷告，于是回到病房和父亲说，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圣灵就会进入你内心与你同在，你如果同意，我说一句呢，你在心里默默说一句，然后对我眨眨眼，因为他父亲不能说话，但是能听到明白。 父亲就一句一句的和我眨眼，他心里是接受耶稣就做他的救主的。感谢主，求主与父亲同在，使他平安。五个小时之后，这位姊妹的父亲就很安详的在睡梦当中被主接去。感谢主，这位父亲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接待了主耶稣到他心中来，他就因此可以成为上帝的孩子。主耶稣说，看到我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如果今天你还没有打开心门来迎接耶稣进来，现在耶稣其实正在门外叩门。今天如果你愿意接待他进入你的心中，将来当主耶稣在上帝的荣耀当中和圣天使一同降临的时候，他就要接待你进入他的天国当中，就是他为所有圣徒所预备的天堂当中。今天如果圣灵感动你，你不要迟疑。感谢主，今天我们通过路加所记载的关于马大接待主耶稣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侍奉呢，其实要有行动。那这个行动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侍奉，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来服侍，而是要效法主道成肉身的样子，就是要以谦卑和顺从。同时呢，我们从马大的身上也看到，侍奉主首先我们要勇于突破这个环境的限制来接待主。那接待主到我们的家中来，接待主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而这样的接待乃是主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因为主要借着我们接待他，将来他要接待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救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因着你的恩典和恩赐我们能够侍奉你来服侍你。主啊，求主你亲自对我们心里说话，让我们有一颗愿意侍奉的心，一个渴慕服侍你的灵。主啊，今天我们通过马大接待你的事情，让我们看到马大姊妹是如何能够突破社会的舆论和压力，突破历史的传统和障碍，让你能够进入到他的家中。主啊，我们也求助你为我们挪开一切的障碍，让我们能够突破一切阻碍在我们面前来到你面前的营垒，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家中，就是进入到主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永恒当中。主啊，你应许我们说，就是有大山挡在我们面前，只要我们有信心，你也必为我们挪走。求主你帮助我们，跟求主的赐福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多没有认识你的人。主啊，你对他们说话，你在他们的心门外叩门，愿主你的圣灵帮助他们，让他们愿意敞开心来接待你，因为接待你，将来你就要接待他们。感谢赞美主，求主的赐福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特别是还有那些还没有信靠你的人，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愿主的圣灵帮助他们，在他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每一点每一滴，都让他们要知道主你是他们生命的主，你是他们的救主，你要对他们说话，他们要回应你。感谢赞美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